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，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让我们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我要称谢称谢进入主主的门内，我要赞美进入他的院，我要唱哈利路亚，这是主的日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称谢称谢基督救主的恩典，我要赞美基督他的愿，我要唱哈利路亚，这是主的日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主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呼，主是我喜乐。
主耶和华，我一生我一望，我的心要依靠你，盼头靠你，你必不惧怕，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
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诗歌，也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心里依靠他，就必得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心中欢喜，全心的来赞美他。
要宣告主的大能来。 呼喊，哈利路亚！我灵的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灵的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落。圣灵降落，拥有在我心，我灵的心志，走在主圣洁光中，我灵的心志，一生赞美你，我灵的心志，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落。
父神，不要让世界夺取我们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们的眼。父啊，只有你能够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主你是全能的神，是生命的主。诸天借你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。我们坐下，我们起来，你都晓得；我们行路，我们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说你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全能的神，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也坐着为王。主啊，我们立定心志，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你。求你就叫我们远离一切的过犯和罪恶，让我们常常走在你自己圣洁的光中。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吸引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归向你，让我们生命的根基立定在你永远不会改变的话语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以你的慈爱开始，默想你的话语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求你赐我们智慧和力量，让我们凭着信心，凭着你的应许，有平安和喜乐。你告诉我们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求你体贴和怜悯我们的软弱。愿你的爱常常在我们心中充满我们，激励我们，愿我们在你里面被你重新建造。主啊，我们要爱你，我们对你说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你就塑造，求你装备，求你使用，愿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够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下面诗班要献的一首诗歌，无怨无故的爱。保罗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
了。从埋我的
是何等的奇妙，长阔高深。因着他的公义信实，因着他的应许和恩典，也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得享儿女的福分。他教导我们要渴慕他的话语，就好像渴慕那纯净的灵粮，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，他的话语是纯净的。当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愿我们安静的等候来聆听主的话语。
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或要做神的仆人。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拐弊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耐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请弟兄姐妹请坐。
我们祷告，继续敬拜我们的神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谢谢恩主，因为每一个主日都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来敬拜你的日子，每一个主日都是你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是好的无比。恩主，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，也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， 因为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，知道我们在你的圣灵的保守之中，也知道我们在一生的行事为人都在主你自己的引导鉴察当中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，让我们回顾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有太多神的恩典我们无法一一的数算。主，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团聚的日子，团圆的日子。主，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在主的家的里面，我们都是神你自己所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没有一点值得可夸的，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，我们才能够在你面前来享受你所赐下的平安喜乐，你所赐给我们前面奔走的道路，奔走的方向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为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为我们教会前面要奔走的方向来仰望主，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求主你自己赐下话语来教导，来喂养我们，好叫我们在一生当中知道当如何的去行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为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的需要，我们来仰望恩主。我们为去年我们能够在一年结束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没有在神家里面没有任何的欠缺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也为所有弟兄姐妹愿意乐意的摆上侍奉，感谢主。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因此蒙受神你自己的恩典福气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为新来的这一年，我们要继续仰望主的施恩引导，然后在这一年当中，不但我们继续蒙受恩典，更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，更让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愿意摆上，这一年当中我们愿意更加的关注我们的彼此，这一年当中我们来建造神的家，好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荣耀主的名，吸引万人来归向你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教会在这新年的开始有许多的事工的开展的需要，也有许多各样的在你面前的情形的聚会，我们需要仰望主你自己的施恩保守。我们为今天我们要有新的同工的就职，我们求主引导保守带领，在这一年当中的侍奉有你满满的恩典的同在。我们也为过去这一年侍奉的弟兄姐妹感恩，求主你继续的引导带领他们卸下侍奉的责任，他们继续在神的家里面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事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为教会里面需要的家庭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为两个家庭，我们为陈华苑霞他们这一家祷告，为他们的女儿 Basila Sissit， 为她的这个身体的健康，为她现在目前遭受到身体上有极大的难处，我们来仰望主你的医治，主你的恩典，主的保守与他们全家同在。我们知道在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你是掌权的这一位神。我们就因此仰望主。我们同样的也为这个 Lawrence Rolinda 他们一家，他的女儿 Vera 的身体来祷告，也求主你的医治，求主你的保守看顾临到他们家。主，你把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给他们，无论是在医治上，在这个关怀上，在这个照顾上，在这个经济上，在各方面，主你与他们同在。让我们弟兄姐妹尽上我们的本分。我们也为两个家庭，为正光弟兄他们全家因为母亲的去世安葬，也为义刚弟兄他也安葬了他的母亲。主，我们为这两个家庭感谢主，虽然亲人的离去，但主你自己安慰他们，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走过这一段的岁月，继续的求主的安慰话语临到他们，保守他们的一生。我们也为徐君凯陈婷婷一家他们即将迁往 Boston， 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也求主引导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也求主带领，为朱一芳陈玲玲他们一家顺利的平安的回来，也带来他们的女儿 Sherry 回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主，我们为海清杨海清弟兄找到了工作，下个月开始要在北卡工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也继续为其他寻找工作的肢体仰望主。我们感谢主，知道我们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需要都有神你自己的恩典。我们为其他寻找工作的继续也求主带领看顾保守。恩主，我们再一次在新年的时候向主祈求，也为神家里需要工人来仰望主你自己的施恩，继续为英文事工、儿童事工，甚至青少年成中文事工等等的需要，我们都来仰望主的面前，求主赏赐你的工人在你的家中一起来服事。我们继续的仰望恩主，求主在下面的时间保守我们，也为今天的年会也求主的引导祈求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 昨天我相信是我们教会一年当中的一件盛大的事情。每一年到了这个我们农历年的时候，这些年来我们都有庆祝中国新年的这个圆游会，还有晚会。昨天非常多人在我们当中啊，教会挤得水泄不通，甚至那个楼上，我想这个卖小吃的部分的温度哦，比外面的房间大概高了10度，我猜哈。进去里面就直觉得快不能呼吸了哈。不过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喜乐，很高兴哈。我们特别看到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过年就好像一家人团圆。特别今天是我们中国年的这个大除夕哈，除夕，明天是正月初一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。昨天好像我们都提早过年了，今天很多人大概都起不来啊，所以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座位空位在这里哈。盼望在我们神的家里面喜乐，盼望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继续在神面前传福音，能够把我们的空位都填满。五年多以来，我们尝试要填满空位，发现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需要摆上。教会当中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位置可以让还有在神家外面徘徊的人可以进来，可以享受这个神的恩典。今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特别要强调来建造神的家这个主题，然后可以迈向成熟。迈向成熟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我们定下的一个主题，讲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在神面前，虽然外体一天天的朽坏，但是我们心内心却新是一天。哥林多后书5:17也告诉我们，是新造的人，这个心就是需要更新，心就是需要成长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的心就表明我们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建造，以至于我们生命成熟。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今年当中，我不但要看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成熟，希望因为我们个人灵命的成熟，带动整个神家的灵命的成熟，灵命的复兴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起要努力的。两个礼拜前跟大家传讲，跟大家分享了神的话语，彼得前书2章1节到10节的这一段，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。这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要被建造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怎么样的成长？首先要除去一切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因素啊，除去苦毒这些恶毒等等的事情。然后要懂得吸取灵粮啊，读神的话语，读圣经，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啊，学习在神面前祷告，忠心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，教会里面，当然我们祷告，我们很难用一些的数字情况来衡量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代价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。过去这一个礼拜，过去这两个礼拜，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家庭有特别的需要，弟兄姐妹愿意来祷告，特别愿意在周三的时候一起来。我想这是好的现象，这是好的事情。我们家里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来。但是我们更需要不断的祷告。圣经上提醒我们是要不断的祷告，不是一次的祷告。那个不断祷告是不断进行当中，我们生命个人生命要成长，我们必须要这样的摆上。我们全教会众人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在前面这个2:1-10里面，我们也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因为主耶稣说他是活石，我们就要成为活石，就要像基督那样，要像基督那样。唯有我们被改造，唯有我们生命被改变被磨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从一个没有生命没有属灵生命的一个死的石头，或者是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一个能够神所使用的一块石头，变成被所雕刻琢磨过而被可以用来建造神的家，建造神的圣殿，建造灵宫的一块石头。这是在前面所教导我们的。圣经上也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一群人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们拣选，我们被拣选的目的，我们被神拣选，不但是被拣选的族类，这一群人不是只有以色列族，不是只有犹太人，不是只有希伯来团契，虽然他们名字叫希伯来，是我们所有的人被拣选的族类。而且我们这群被拣选出来成为有君尊的祭司，成为在神面前侍奉的个人的族群，在神面前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神的恩典带给其他的人。而且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是被分别出来的。 那在这边重要的一切就是要表明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神家里的人，这是在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所强调，第十节告诉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呢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感受到家的气氛，我们是一个家庭，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，既然是神家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有家里一份子的责任，我们就有一份家里一份子的亲情，一份的感情，一份的分担在我们的当中。圣经上告诉我们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里面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，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，那个就是神的工作，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，就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在我们能够的时候去传福音，去把神大好的信息，把神的作为，把神的恩典告诉在这个世代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这是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就看得到，一个在成长，一个神在继续不断建造我们当中里面，神所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群的族群在里面，在神面前我们所当行的。当然我们今天再来，我们再看到这个这本书里面第十节以后，刚刚我们所宣读的十一节到二十节，甚至我们今天要讲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里面，就告诉我们宣扬神的恩典，神的美德，宣扬神的美德，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宣扬 proclaim 这个事情，不是只有用我们的口来宣扬，固然我们要用口来宣扬，但光光用我们的口宣扬不够。如果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试的跟我们所做的不符合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一点都没有见证的能力，一点都没有效力，一点都没有影响力。宣扬必须靠我们的口加上我们生命的见证，才能够真正的宣扬神的美德。因此今天在彼得前书，我们刚刚所听到所宣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宣扬神的美德，好叫人知道他，好叫人认识他，好叫人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一份神的恩典。换句话讲，这一段的经文，后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，如何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。十一节哦，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这段经文，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就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主题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它在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我们生命的本质的这个需要啊，它里面提到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，它提醒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，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要除掉这些肉体的私欲。这些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老我里面所发生出来的想法观念，自私啊，这个恨人的心啊，这个苦毒等等都要除去，因为这个私欲是与我们的灵魂征战的，是使我们的灵命不能够成长的因素。不但如此，十二节提醒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当然讲的不是只有在外邦人，特别是在外邦人面前，我们这些人要是好好的在神在人的面前能够有一个的生命的表现，好像那些外邦的人看到这些的我们的见证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因此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第一点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是一个建造成熟稳健的个人灵命，建造成熟稳健的个人灵命，这是我们在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里面第一个要做的。换句话讲，还是回到我们的本身，还是回到每个个人的本质上面。我们不但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不但祷告，更重要的，我们生命要被改变。我们的生命改变必须靠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的影响，让我们开始除掉这一切神所不喜悦的，让我们开始学习过一个有生命有见证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出来除掉肉体的这一切。感谢主在这边提醒我们，不论在何的处地方，第一个记得要除掉要禁戒这些事情，而且要活出一个品性端正的生命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二点。我们看到第十三到第十八节，有关我们生活上要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固然在生命上建造很重要，但我们生命建造， 我们分不了离不开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，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。我们的基督徒所讲的，我们不是一个出世，不是一个去啊苦行僧，去一个到躲在深山里面去修行，与世人无关，与其他人无关的生活，不是的，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。固然我们需要有一个退休，退到神面前安静祷告、灵修、成长、默想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我们跟人、跟其他人都有关系。所以因此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要提醒我们，要建造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。建立，这是第二点，要建立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。一直从13节到18节，刚刚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宣读的时候，就发现他这里提到了就好几个这个的关系哈。13节里面，他第一个，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。讲到我们人的当中有很多的制度，我们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这个族群，在不同的这个文化当中有不同的制度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也蛮懂的，虽然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些制度的东西比较少了，但是很显然的，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、文化里面提到，第一个就是在上的，在上的君王，或者我们现代来讲，就是我们的政府，就是我们执政掌权的这一些，是我们在上的有这一个 authority， 对我们的一些有这个管理、有些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力的这一些的权柄，我们需要顺服啊。这边讲到要顺服在上的君王，或者是呢，在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这个存在，或者有分成治理这个国家、治理这个社会的各级的政府、各级的这一些的权柄，我们要顺服，这是人的制度。因为圣经上也提到，这些的制度都是神所许可的，这些权柄都是神所许可的。15节也提到，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。然后呢，说你们是虽是自由的，但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我们的自由是在圣灵里面，是在圣灵的管制当中，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行事，而不是毫无限制的所谓自由去侵犯啊，去毁坏跟人的关系。所以因此在这个人的关系、人际关系的建造当中里面，这个分寸是非常的重要。他特别提到，他说我们重要的是怎么样，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角色是神的仆人。圣经里面很喜欢提到仆人，今天我们大多数我们都忘记了这一个，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其他的这一个的角色。但仆人就叫我们学习在神面前要谦卑，仆人也叫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要遵照主人的吩咐而行。第17节，我想对我们基督徒、对我们一个合神心的人际关系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。17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务要尊敬众人，尊敬众人，要 respect， 对所有的人我们要有一颗尊敬的心，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论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可能比我们低，在经济环境上好像比我们差，不论是年纪上比我们年轻，不论在他的这一个在这个组织上，在其他社会的其他的这个架构上面，好像这个地位比我们低层，但我们都要有一颗尊敬众人的心，尊敬众人，这是在外面对众人我们要有一颗尊敬的态度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可高傲，我们不可在神面前看不起人。第二点，他提醒第二个，他说提到在教中要亲爱教中的弟兄，要爱教中的弟兄，当然包括姐妹啊，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弟兄都是包括姐妹啊，要爱 to love， 要爱教中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最好的描述，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。这也是圣经里面一而再而在许多地方提醒我们。这个爱的关系的表达可以借着很多的方式，然后对神要存着一颗敬畏的态度 ，fear God， 敬畏。所谓的敬畏，不是只有一个跟尊敬有一点不一样哈。敬畏好像是对上的态度，敬畏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颗不但在态度上必须很严谨，在态度上很严肃，而且有一颗愿意要聆听 遵照神的心意旨意而行的心，更重要的也要尊敬君王。君王跟尊敬众人一样啊，要受重敬重。特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过去的世代里面啊，那个君王啊，不用说啊，一定要尊敬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尊敬他，杀头的，没有什么好讲。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很民主了啊，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，我想我们都可以啊提出很。说的好听可能是一种建议，但说的不好听可能是一种 criticism， 是一种指责。我想这个 apply 到所有的环境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要能够懂得尊敬其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哈，我们今天讲起来，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触，但是你要回想，你要思想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，彼得前书所写的是第一个世纪。第一个世纪是什么时代呢？第一个世纪是教会刚刚被建立，教会在社会，在那个特别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社会当中，还没有被普遍的接受，还是被逼迫的团体。教会在那个当中还是被人看为很低下的一个族群，很多的奴隶奴仆，低下阶层的人，没有钱的人，在社会上受压迫人所组织的一个团体。在那样一个情况当中，甚至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就看到，其实彼得写书就是劝勉那些受逼迫的人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胆。从这些里面判断，大概是那个时候逼迫的已经来到，大概的年日大概是在差不多尼禄王开始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把这一个罪名加在基督徒身上里面开始在逼迫的时候。因此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要尊敬君王的时候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是对当时的这些人是心里面很不愿意，很不能够做。但是彼得提醒他们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作为一个神家里的人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遵照人的制度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一个建立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。在这个人际的关系里面，除了对上，除了有对其他，对校外，有对教内，对弟兄，对姐妹，对其他的人，在第三章里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在家里面的关系，讲到夫妻的关系啊，这是在第三章里面讲的。可是在第二章接下去里面，他讲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。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这个社会的里面，有很多很多比例，很高的比例的人，叫他们的身份地位叫做奴隶，叫做奴仆，是一个没有自由权利的。当时的奴仆可以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主人所说的一切话语，主人的命令就是法律。对这些奴仆来，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的道路，只有听命，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。在当时罗马的这个制度，社会的制度里面当中，有相当相当大的一大群的人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他们的地位是奴隶，是奴仆。而且这里面是当时的教会里面主要的这些的成员，主要的成员。因此保罗在这里就提到，你们这些做奴仆的，你们跟这些主人的关系要怎么样？当然做奴仆的根据当时社会制度要听主人的命令，主人的话语，这个是不在话下，否则你就遭受到你的 consequence， 遭受到责罚，遭受到处罚，遭受到甚至伤命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当时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因为这些的奴隶，这些奴仆信主，大多数人信主了，有点像美国在早年的时候，这些黑人很多人已经信耶稣了。慢慢的，这些奴仆开始做一些福音的工作，他们的主人也信主了，有不少的主人也信主了。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讲到你们读到腓利门书嘛，腓利门书对不对？提到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，是不是？阿尼西姆就是一个叛逃的奴仆哈，他的主人也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叛逃了，逃到保罗。后来保罗带领这个信主，就劝他回来。保罗劝他回来，就写了这一本腓利门书给这个腓利门，就劝他怎么样。他没有说他不再是你的奴隶啊，他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待他如弟兄，但是他的工作职分还是奴隶，还是要遵命。所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蛮多这种的现象，开始奴隶跟仆人，这奴隶跟主人都成为弟兄，成为弟兄以后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应当平起平坐？是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这是基督教在当时社会里面很奇怪，不是很奇怪，很跟外面社会不一样的事情。虽然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开始要改革社会制度，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还不允许， 大多数的还没有受到教导，一直到后来的世代，你们看到所带来的影响，除掉奴隶的制度，当时就出现这些现象。可是当时这些做奴隶的这些的基督徒，对他们做弟兄的主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弟兄，就可以不听他的命令呢？是否可以听他对他的命令打一些折扣呢？是否可以跟他说主人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好商量嘛，有些事情就不要那么将就，不要做那么多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不是的，在人的制度关系下面，责任还是要尽，作为一个奴仆的责任。因此保罗提醒这些的这些做奴仆的，他在十八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些的关系。他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顺服主人。而且这个顺服呢，他很强调，他把这情况讲得很清楚，不但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，那些当然容易顺服，那些不用你想我也都会顺服哦。他说就是那些乖僻的也都要顺服，就是挑毛病的，故意找麻烦的，就是那些很难对付的，难搞的也要顺服。然后他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枉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如果人对良心对的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耐冤枉苦楚，这是可喜。对神我们大概还可以尝试，这样还可以说啊，好了，勉强的就将就一点。他说，但是他说你们怎么样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如果你是因为没有做好工作被仆人被主人处罚了啊，你说我可以忍受可以忍受，有什么好夸的？没有什么好夸的，因为那你本来就该受的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们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，我们犯罪受到神的惩罚，哎呀，你说我可以忍耐可以忍受，那个没有什么可夸的，那是因为我们叫自讨苦吃啊，自讨苦吃。但是他这边说什么呢？假如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。如果你们因为你做的是好的，是行善，是尽量去侍奉神去服侍神，但是因为这样子你们却遭到苦处，却受苦，而且能够忍耐，你对苦难对苦的回应是能够忍耐能够接受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换句话讲，如果你做一个奴仆，你受到你的主人百般的刁难，不管他是信主不信，不受到主的百般的刁难，甚至给你很多的难处，甚至百般的给你加添你的这个重担，你还是能够忍耐，还是能够以尊敬的心还来回应这个主人，你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个是可爱的。从人的眼光来讲，你遭受到不公义的事情，从人的眼光来遭受到这些的苦难的事情，你能够承担，你能够愿意面对，这是一个可受神喜爱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今天如果说问大家有没有遭遇到一些觉得不公义的事情，举手，我想大概都会举手，或者你不好意思举手。不管是在外面，不管是在你的工作 场合，不管甚至你在家里面，甚至在夫妻的当中，不管是在教会，甚至在侍奉当中，你都会认为我们都受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，而且是让我们受苦受难的事情，我想都有。但这一些不要以为是稀奇的，这些都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都会发生。神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，但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他的心意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他的心意，为的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建造一个更深更成熟的生命，为的是我们能够建造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。以至于什么呢？你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就知道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让这个社会，让这个其他的人可以看到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与其他人不同的。其实更重要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其他人，其实附带的， 其实真正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的？十九节所说的，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。十九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能够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或者我们现在比较新的翻译本说什么，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，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遭受到不公义，遭受到苦难苦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很难，我们都觉得很难。但圣经提醒我们，这一切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些为什么会来，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有他的心意。至少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喜爱、神所喜悦，甚至是神所认为是接受、是让我们能够蒙福的一件事情。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神的祝福，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注解，就是二十一节开始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你知道这句话是接着上面话讲起来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换句话讲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蒙召是蒙召什么？前面讲的是什么？前面讲的是苦难，前面讲的是为主受苦。换句话讲，我们这里的蒙召是蒙召蒙为主受苦的这一个的蒙召，是一个神呼召我们起来为主受苦。你说主怎么会这样的呼召我们？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，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呼召，能够为主受苦。事实上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唯一的呼召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而且能够牺牲的生活，过一个圣洁能够牺牲的生活。也许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不太能够明白，神呼召我们，其实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意的爱神，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。换句话讲，神所给我们的最大的呼召，就是要让我们懂得爱神跟爱人，爱神跟爱人。如果我们懂得我们爱神，如果我们懂得爱神，能够爱到一个地步，真正爱神爱到的一个地步，我们就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我们就愿意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，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就是一个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原因。同样的，神教导我们要爱人，不但爱人如己，我们如果能够爱人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愿意帮助人，我们要爱人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愿意为了帮助人，甚至为其他人牺牲一些我们的利益，牺牲一些我们的时间，牺牲一些我们的好处，甚至也许我们甚至愿意牺牲到我们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牺牲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付代价的生活。所以换句话讲，神呼召我们爱神爱人，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而且愿意牺牲的生活。那这个也就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是愿意我们到神面前来过一个愿意为他的目的而愿意摆上，甚至一个愿意过的一个为主而受苦的一个的生活。其实在这边讲到什么？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。基督自己是最好的榜样，为我们受过苦。下面说明了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的缘故，为我们怎么样，为我们怎么样，为我们谦卑，为我们舍命摆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切的根源，这是最好的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跟随他的脚踪而行。效法他的榜样，就是要做他所做的事，走他所走的路。这一个的榜样，在希腊原文里面所讲的，其实是很像我们中国人这个临摹哈、写字啊。那个榜样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，那边有人写好的那个字在那边哈、我们一得的照的那个表来练字哈、那个叫做榜样。或者是说，我们很多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，已经画好了，你照那个笔画那边刻那边画。换句话讲，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我们这一生所要走、所要行的。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 这个跟随在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也是跟随，而且是形容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在一个非常难行的道路当中，一步一步的与主同行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必须踩着他的脚印，踏着他的脚印，而一步一步每时每刻的跟随他而前行。这是主耶稣的榜样，这也是我们一生当中侍奉我们的一个需要的心智。因此今天我需要停在这里，我们要开始年会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我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几个方面。第一点，我们如何可以宣扬这个神的美德，我们因此在今年当中我们需要的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一个建造成熟稳健的个人灵命，建造成熟稳健的个人灵命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，建立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。第三点，我们要回应在苦难中跟随主的呼召，要回应在苦难中跟随主的呼召。盼望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这一年当中的提醒，也成为我们这一年在我们每一个季当中的一个的主题思想的当中。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在时间停在这里，我们下面要来年会，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，也作为我们让英文堂弟兄姐妹进来的一个地方。可不可以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往中间坐，好不好？把那个座位空出来，让后面来的就不用搬椅子可以进来哈。我们尽量把那个旁边容易进来的地方 留下来哈，我们把位置留出来。 For those who just come in, please come forward. We have plenty of seats in front, everywhere. Find your own seat.我们把今天这首回应诗歌我们来唱唱一遍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，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这个下面的就职跟年会的时间。
我愿意跟随主奔走平坦道路，我与花木茂盛尽水长流之处，唯有救主引导我心，焕然跟随主，一如走到直的对人必告主，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往何地方，我要跟随主，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。指望耶稣引导我必跟随主，
副歌再一次副歌，
跟随，我愿跟随